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第三，回顾当代俄国藏学研究。谈及当代西藏，从中共入侵西藏并占领整个西藏开始，也就是不得不从1951年起计算。这个时期，西藏又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抢夺的战略要地。为了这个目的，史达林主导的苏联充当了向中共军事援助的后盾和指挥中心。不管是中共掀开国共内战，还是入侵西藏或其他地方，中共都离不开苏联的直接军事援助。因此，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期，也就是后来苏联和中共翻脸之前的苏联藏学，在主导歌功颂德，所谓新西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旋律。笔者准备将当代俄国藏学研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析和介绍，即苏联和中共蜜月期的苏联藏学研究，苏联和中共翻脸后的苏联藏学研究，和俄国藏学研究的近况。苏联和中共蜜月期的苏联藏学研究。当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罗夫的学者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第一篇为所谓论述西藏新面目的近代西藏，第二篇是西藏和西藏人，企图向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灌输曲解的西藏情况，因此有了中英捷克以及其他译本。1952年尤瑟夫发表了《西藏自然地理述要》，该书中略述西藏地理研究史，特别提到苏联学者进行研究的成就，同时还叙述了西藏的自然地理特点、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对西藏自然地理进行了区域划分。该书被译成德文。1958年该书又出扩大增订本，次年被译成英文。1949年至1953年流亡于印度的俄国学者罗列赫，在著名西藏学者根登群佩的帮助下，在加尔各答出版和发行了藏史名著阔诺逊鲁伯所著的清史英译版，为国际藏学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的著名蒙藏学家达木丁苏伦于1946年进入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从事藏学研究，于1957年出版了《格萨尔的历史根源》。该书运用了大量的蒙藏文献考试精神，出版后在国际上回响极大，也直接推动了蒙古藏学界与苏联藏学界关系步入密切，主要体现在重要的藏学论著多用俄文撰写，或直接在苏联刊物上发表。著名学者克哈诺夫在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60年以论文《西夏国》获得副博士学位。他还出版研究西夏及藏学方面的著述，其藏学方面的著作为《雪国的人与神》《西藏及其文化简史》《从古至今西藏历史》等。在此期间，相继有一批苏联新闻界人士进入西藏，他们将在西藏的见闻记录成书，在国际上颇受重视，有的还被译成英、日等外文。其中较著名的有卡西斯的《在西藏的80天》，是篇通俗游记，作者于1955年8至10月曾对拉萨和江孜做了访问， 1957年该书被佐藤青郎译成日文，名为《西藏横断记》。与卡西斯同时进藏的还有奥维琴尼科夫，他的西藏游记记载了他1955年8月从雅安出发，在两个半月内对拉萨和石家寨等地的访问。1959年该书被木村浩译成日文，名为《西藏的素颜》。另外，多莫加茨基希的《西藏的早晨》也是一部游记介绍。苏联还翻译了西藏被占领后第一位进入西藏的英国旅行家温宁顿的《西藏游记》。这一时期以研究英国青藏史而著称的有列昂杰夫。1948年他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6年他以论文《外国在西藏的扩张》获得史学副博士学位。该书有张方莲的中译本。列示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18至19世纪英国青藏史略》。1955年普巴耶夫以英国对西藏的扩张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藏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获列宁格勒大学副博士学位。1942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古列维奇于1956年以中国人民为和平解放西藏所进行的斗争获得史学副博士学位。该书中叙述1946年至1951年间中国人民同分裂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次年该书被译成日文和汉文，直到1984年中共的杂志还在刊载该书的译文。苏联和中共翻脸后的苏联藏学研究。当历史时轮即将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际，因谁将主导社会主义阵营导致苏联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破裂。1959年10月2号，苏联和中共高层举行会谈，苏联向中共提出，第一，释放五名美国特务，第二，允许两个中国的存在，第三，指责中共在印藏边界冲突中破坏了印度的中立，第四，指责中共将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责任推给印度。在此环境下，俄国藏学研究开始步入以往的为战略服务上增加了一些理论探索的迹象。由于这位学者英年早逝，他的遗孀沃洛比耶娃杰夏托夫斯卡娅继承了其夫未完成的事业，从事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并发表了7至11世纪的藏语复合动词形式。1957年当时苏共总书记赫鲁雪夫迎请罗列赫从印度回归苏联，在莫斯科负责藏学研究的领导工作，从此莫斯科的藏学研究有了起色。包格斯洛夫斯基于1958年发表7至9世纪吐蕃文献的若干术语问题。1961年以7至9世纪吐蕃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一文获得史学副博士学位。1962年其副博士论文以吐蕃民族史纲阶级社会的形成为名，在莫斯科正式出版，曾被译成法文和汉文等。195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的学者库兹涅佐夫于1960年出版了《西藏编年史王统世系名鉴》。另外192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印藏专业的谢米乔夫曾发表过许多藏学论著。1963年与帕尔菲奥诺维奇合编了简明藏俄词典。 帕尔菲·奥诺维奇1953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70年以论文《西藏书面语》获得副博士学位，并于1971年出版。他上有译作《西藏童话》《石狮子》和《咸鱼经》。《简明藏俄词典》是继施密特撰写的藏俄字典之后的又一次突破，对俄国藏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苏联学者同时也开始将精力转向西藏的现实问题，如包格尔洛夫斯基发表了《西藏与文革》，对文革期间的西藏地位和形势做出了探讨。这时苏联的藏学研究在国际藏学研究的刺激下开始飞速发展，引起了国际间的重视。1969年东德女藏学家朗格发表了1945年以来苏联的藏学研究，对苏联的藏学研究做了目录性的报道。西京的刊物《藏学通报》发表了波云的近年来俄国人的藏学研究，由于苏联当时对中国的治藏政策发表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引起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注意。1970年代达赖喇嘛曾到布里亚特访问，目的主要是宗教性的。新德里出版的刊物《西藏评论》发表了莫斯科的新看法，即苏联谴责北京对西藏的强权沙文主义等文章，对此表示关注。当然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描述沙俄亲藏活动的论著。这一时期一些藏学家纷纷获取副博士学位，如1967年沃洛比耶娃以7至11世纪的藏语复合动词形式或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1年茹科夫斯卡雅以喇嘛教和宗教的早期形式一文获副博士学位，同年帕菲尔奥诺维奇以西藏书面语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5年马律蒂诺夫以17至18世纪西藏的地位获史学副博士学位。此时苏联藏学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据藏学研究的世界版图和其他资料，这一时期苏联的藏学研究主要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西藏历史文献的整理。1981年新西伯利亚出版社出版了普巴耶夫的《如意宝树史》18世纪的历史文献，该书对藏族学者松巴堪布的这部佛教史专著做了深入的分析和介绍，特别叙述了俄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1983年新西伯利亚出版了杜卡罗夫翻译的《安多政教史》，作者透过拉布楞寺活佛智观巴宫阙呼丹巴绕集的这部藏文史籍，探讨了安多古代史，包括13至14世纪的蒙藏关系，15至18世纪的安多史，特别分析了其中的西藏历史文献目录、固始汗的家谱以及卓尼土司史，对于安多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二，西藏文学和仓央嘉措诗歌的研究。元朝秘史第一卷的译者潘克拉托夫著有西藏文学概述，1980年萨维茨基以仓央嘉措悦耳之歌为论文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书中公布了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情歌版本以及有关仓央嘉措的资料，为研究六世达赖喇嘛的生平提供了资料。不过藏人学者中对仓央嘉措诗歌也有不同的解释。第三，藏医的研究。巴扎龙等人 编制了《印藏医学研究书目索引》，收录苏联学者发表的藏医论著十分齐备。包罗·梭霍耶娃发表了苏联及国外对于藏医的研究，主要介绍了国外藏医研究的主要成就。苏联的藏学研究已经有了近200年的历史，已刊论著约2000种左右，目前拥有藏学研究者约100名左右，其中以50岁左右的人为骨干，以新生力量为后继，在今后的藏学研究中颇有发展前景。俄国藏学研究的近况。苏联解体之后，俄国藏学研究方面呈现出两种趋势。俄罗斯联邦自治国布里亚特、卡尔梅克以及图瓦与西藏流亡社区之间的往来频繁，尤其是这三个自治国的僧人前来位于印度的西藏各大寺院里学习佛学，也有部分俗人学子来西藏流亡社区学习藏语、藏医、绘画以及其他。与此同时，俄国部分学者来到流亡社区所建立的图书馆等，从事藏学研究和翻译工作，因此他们对俄国藏学研究的发展和不断的壮大做出了贡献，也积极地推动了藏俄民间交流以及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也很重视藏学研究，如藏学家安德烈耶夫于2006年出版了《沙俄、苏俄、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西藏政策》，这是俄罗斯藏学家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探讨藏学的一本专著，而且带有明显的现实利益考量，因此中共政府在藏学方面的御用文人们也敢于讨论这本新书。第四，苏联和俄国藏学研究的特点。毋庸置疑，不管是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或是俄罗斯时期的藏学研究，在世界藏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沙俄时代的藏学，这个时期沙俄学者对于西藏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如沙俄控制范围内的蒙古裔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和图瓦人所信仰的是藏传佛教，乃从西藏本地传入，藏语和藏文是宗教活动的主要工具。因此苏联时期1955年谢米乔夫来到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担任藏学领导工作，以后普巴耶夫和列宁格勒的藏学家先后来到这里，大大充实了当地藏学研究的力量。之后布里亚特已成为苏联藏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之一。苏联的藏文典籍收藏丰富，苏俄学者对藏文史籍的翻译和研究贡献大于其他西方国家，如苏俄学者翻译了藏文历史名著《布敦佛教史》《清史》以及西藏本教和佛教的典籍和藏医等大量藏学文献。藏学研究中引用马列主义观点。十月革命后，苏联藏学家在藏学研究中注意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其具体的学术研究，比如列宁格勒是藏学研究的主要根据地，因此研究生是苏俄藏学家的主要来源。一个研究生经过三年的培养，选定一个重要的藏学课题，以此获取副博士学位，论文一般都会正式出版，作者以此成名，从此以藏学研究为终身事业。苏俄女藏学家的兴起。 这一时期有一批女学者从事藏学的研究，他们主要的研究领域为语言、艺术和宗教及文献学等，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小结：在藏学研究史上，俄罗斯学者做出了十分积极的贡献，透过各种各样资料的对比和推敲，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国际政治的大博弈，俄罗斯学者对藏学的研究和探索从深层推动了英美官方对藏学的兴趣，导致了英美为首的西方藏学兴隆发达的结局。从这个层面看，国际藏学发展的原动力还是来自国际政治博弈，因此世界大国对西藏本身的兴趣大于其他因素，所以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弘扬也从总体上离不开这个原动力。经过国际藏学发展的步伐，西方对藏学本身的价值得以肯定，从而更加带动了藏学在国际上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和兴盛。